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7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加州初选五大看点。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尽管州长呼吁节水，但是加州的用水量再次飙升。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本月将会出现五星聚集的罕见天象，湾区可在早上观测。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天周二是加州的初选日，将会正式拉开2022年加州中期选举的序幕。从选票背后的动态，我们可以了解到11月选举的趋势。以下呢，就是听众朋友您可能会感兴趣的看点。第一个就是严厉打击犯罪的运动是不是能够引起共鸣。选票上有一些最热门的竞争，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就是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温和派正在挑战和刑事司法有关的极左的政策，寻求更严厉的打击犯罪方法。首先，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伯彻斯正在面临一场罢免选举，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认为他的极左政策导致某些类型的犯罪在激增。而在洛杉矶，亿万富翁市长候选人里克·卡鲁索从共和党人转为了独立人士，然后再转为民主党人。他在竞选中承诺打击犯罪和清理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在全加州的范围内，选民把11月份的州检察长竞选的范围是缩小到了两名候选人。民主党现任检察长罗布·邦塔面临着三位保守派的挑战者。这三场竞争的结果呢，可以预测到11月的竞争中有多大的程度可能会出现严厉打击犯罪的言论。那第二个关注点呢，就是谁在公开的国会竞选中晋级。近十年来，湾区首次有一个开放的国会席位是有待争夺。势头最猛的候选人呢，是众议院议员凯文·穆林。他已经代表半岛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随着萨马特奥众议员杰基·斯皮尔的退休，这个地区就会出现空缺。那穆斯已经赢得了斯皮尔和一些民选官员和团体的支持，他今年在筹款方面也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几乎是仅次于他的竞争对手的两倍。那另外呢，还有两位当地的政治家也是遥遥领先的，分别是萨马特奥县议会主席大卫·卡内伯和 Burlingame 市市议会议员艾米丽·比奇。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就是11月会出现民主党对民主党的保险专员选举吗？加州现任的保险专员里卡多·拉拉一直呢是受到丑闻的困扰。新闻报道显示，他接受了和保险业有关的捐赠者的钱，并且让纳税人为 Sacramento 的一套公寓而买单。那他现在正面临着来自众议院议员马克·莱文的挑战。挑战拉拉的呢，还有另外七名候选人，包括两名民主党人、两名共和党人、一名绿党候选人和另外一名无党派的人士。但是呢，这些人都没有像拉拉或者是莱文那样有很高的知名度。那么第四个看点呢，就是挑选的对手是不是有效。民主党人罗布·邦塔呢，很可能在总检察长的竞选中获得第一名。那么谁会是第二名呢？旧金山即时报在上个月首次报道，一些邦塔的支持者呢是正在试图挑选他的对手。三月份，在最高法院计划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消息泄露数小时之后，支持邦塔的独立竞选的团队就制造了广告，说邦塔将会是堕胎权利最有力的捍卫者。但是不寻常的是啊，这些广告在整个加州的保守派访台的电台上播放。广告中同时呢，也出现了总检察长竞选中最保守的候选人埃里克·厄尔利。那支持邦塔的人呢，想提高厄尔利的知名度，因为呢，他是邦塔团队希望在11月面对的共和党人。所以说这个看点就是挑选的对手是不是有效呢？好，那么第五个看点是什么呢？低投票率意味着什么？虽然加州是一个民主党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州，但是有几个竞争激烈的席位可能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对民主党人来说， 一个警告信号时，和最近的选举周期相比，从早期选票的返回情况来看，投票率呢一直很低。虽然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拉和州长加文·纽森都有望轻松地晋级大选，但是如果投票率低，就意味着比竞争对手的优势要更小，这就意味着警钟可能会随时敲响。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有报告显示，对于大多数的加州人来说，现实中的干旱呢，好像是没有那么的严重的。或许呢，加州人也不是那么的太在乎干旱的问题。在周二公布的新的州数据，加州呢，不仅仅是没有能够满足州长加文纽森最近提出的和一年前相比要减少 15% 的用水量的要求，而且呢，城市的用水量比去年是增加了 17.6%。众所周知，加州的很多地区呢，在干旱三年后啊，现在是因为缺水而陷入了困境。虽然一些社区呢已经制定了当地的限水措施，但是很多社区呢是依赖于用户的自愿的削减，看起来这并不成功。四月份呢是今年的第三个月了，但是在有数据的这四个月中呢，城市的用水量没有下降，反而是继续的上升的。三月份用水量是增长了 18.9%。唯一有节水成效的就是在去年的年底，有几场秋季和冬季的风暴席卷加州的时候，节约用水就很有成效。自从州长在七月份呼吁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以来呢，在去年年底的这几个月是全州累计节水最好的一些月份，达到了 2%。 那么追踪城市用水情况的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的主席华金·艾斯基维尔表示，尽管最近看起来这些数据并不让人满意，但是他认为有一个滞后的效应，那他对一些累积的收益感到会受到一些鼓舞。那么加州的水资源的监管机构啊，在这里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一些准备，会在几个地区来实行新的节水规则。社区的成员呢，要为水资源短缺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啊，纽森是一直拒绝像他的前任杰里·布朗那样对整个加州实行一个强制的削减用水。纽森说啊，地方的领导人是最清楚如何处理他们的供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如果您在黎明前到屋外去，就有机会啊，可以看到天空中罕见的一个奇观，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将会聚集在一处，按照它们距离太阳的顺序排列而出现。那这五颗星呢，是被称之为裸眼的行星，因为呢，它们是不需要望远镜就可以看得到的。它们通常在夜空的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但是这次它们的轨道呢，将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天空的同一区域，这就非常罕见了。根据 IQ Weather 的数据，上一次看到这种行星的排列是在2004年，而下一次呢，要到2040年才会出现。看到这一天体现象的最佳的时间是在日出前的一个小时。在湾区呢，这就意味着早上4:30左右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么为了获得最好的视野呢，您可以到山顶上，或者能够清楚地看到东方的地方。圣荷西的利克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埃莉诺·盖茨建议说，您可以去暗黑山或者是半岛上的一个开放式的保护区来观看这种天象。那您会看到什么呢？您将会看到水星在东方升起，旁边呢是金星，是所有的这五颗行星中最亮的金星。那在天空中呢，如果您朝东南方向移动啊，你就会发现火星，它是最暗的一颗行星，但是呢，它会呈现一个明显的橙色。那么您再按照这条轨迹寻找，就还可以看到木星和土星，它们应该呢是在离地平线大约是1/3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们。有望远镜和星图的人呢，也可以在天空中寻找天王星和海王星，但是这两颗行星就要暗得多，因此呢不容易用肉眼看得见。这个天象奇观呢，在六月底之前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些行星将会在整个月内渐渐地散开，相距呢会越来越远。水星呢将在七月份从视野中完全消失。那观看效果最好的日子实际上是在六月份的下旬，尽管到那个时候呢，这些行星会相距更远一点。那如果一开始啊，想要把行星和明亮的恒星来区分开来，一开始可能会很难。但是呢，有一个窍门啊，就是恒星是会闪烁的，在天空的背景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针尖儿，但是行星呢会保持稳固。有了望远镜，分辨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那行星看起来会像是有一个圆盘，或者说像是有一个光晕在围绕着它们，而且呢，看起来可能带着一些少许的色彩。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